当时礼拜完了以后，我就陪着一个人回去。那个人回去的时候问他说：“你信主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我很想信主，但是还没有。”我再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你很想信主，现在还没有信主？”他说：“我老实对你讲，唐先生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世界很好玩，我玩的不够，所以我不要信主。等我玩够了，我玩厌了，我就信主了。我感觉到世界太好玩了，不过我还没有玩厌，世界太享受了，所以我不要信主。”我就对他说：“那么照你看，信主是怎么样的？”他说：“信主限制太多了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所以信耶稣的人很痛苦。”我说：“错了，完全错了。我是信耶稣的人，我感到信耶稣很喜乐。基督教应当是积极的宗教，基督教应当是乐观的宗教，基督教应当是有大能的宗教，基督教不应当是消极的，脱离现实，摆脱社会，追求自我陶醉的那种圣洁生活的宗教。我们的圣洁应当是进入社会有影响性的这个宗教，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。一个没有真正明白信仰价值的人，他以为信耶稣就给信仰绑死了，但是一个真正明白信仰的人，他就知道信仰直到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感谢上帝，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救以前，他认为做礼拜是上帝浪费他的时间，等他重生得救了以后，他才知道他一生一世是浪费上帝给他的时间。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认为找到信耶稣是不是亏太多了，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感觉到他信主是信得太迟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生的中间，你以为是宗教捆绑的？你以为信仰是限制的吗？不是。如果你早有信仰，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不是靠酒肉的朋友，一个主在你生命的里面。如果你早有信仰，在这刻黑暗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有儿子的权利，呼叫阿爸天父的圣名，与他之间的关系太奇妙了，太大的神权了。这样的信仰，请问你有没有呢？有许多的青年人，他不是不要信耶稣，他知道信耶稣也好，而且呢，最好娶到基督徒的太太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娶基督徒的太太，这个太太比较不会变心，你懂不懂？娶基督徒的太太比较安分守己，有上帝的道理，对他很好，所以上帝的存在、信仰的存在，给他利用是可以的。但是他喊信仰发生真正的关系，不是他愿意的。所以呢，他认为信耶稣是因为上帝有恩典，所以呢，如果上帝有恩典呢，我何必现在请你过来？来来来来，上来，不要怕，就是你。不要怕，我不会杀死你的。你信得主没有啊？你信得主没有啊？你几岁的时候信主啊？小学就信主？你很傻瓜吗？就说这样小就信主，这么年轻就信主？如果现在信主可以得救，我问你，等到我老了快要死再信主可以不可以得救啊？可以不可以？我问我们的主席好了，请问这一位，我忘记了贵姓啊，赵弟兄请站起来。我快要死以前信耶稣，得救不得救啊？得救。你看主席讲的哈，我快要死以前信耶稣也得救，我现在信也得救，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现在信也得救，快要死的信也得救，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得救一样不一样？两种得救，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得救啊？得救一样不一样？得救一样不一样？那么现在信也得救，死快要死以前信也得救，何必现在信呢？现在信人家不要从你跳舞，你也不可以跳舞，你也不可以做这个，也不可以做那个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跳，老了要跳，没有人要跟你跳。对，有若要现在想，你这样早就信耶稣，你是傻瓜，我看你这样。你有没有感到你傻瓜啊？你信不傻瓜不傻瓜啊？你这样错不错啊？为什么你不要等快要死才来信？等我知道明天快要死，医生说你的炎症、癌症很深了，很重了。明天晚上八点钟会死的，你算来算去还要冲价不到25个钟头，所以你快快叫人去请牧师来，卫理公会的牧师来，或者这个南京东路礼拜的牧师来替我祷告主啊，赦免你一切的罪。你祷告完了，所有的罪都接近了，一样上天堂，那何必现在信呢？不如等死了才信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说不对啊，这个人啊态度温柔，但是立场很坚定哦。你不要看他静静的，他一直搭的都是不对，对不对啊？现在信也得救，以后信也得救，等以后才来信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现在我请你答，为什么不对？答不出。他有坚固的立场，但是讲不清楚。 今天许多青年人是这样，许多人的信仰是这样，信是信讲不出来，知道对讲不清楚。我问你，现在信从快要死在信一样不一样？你们自己听啊，我没有从他又好的，一样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快要死的时候才信就没有用，什么用？你现在信什么用？你现在是信什么用？他也想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讲这，你叫他回家从头讲，明天就讲一篇道理出来了。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见证，所以他们的信仰没有操练，他们就没有讲得清楚了。谢谢你，快快回去做文章。亲爱的青年人，请你注意，现在信也得救，快要死才信也得救，何必这么辛苦年轻就信主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当他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，他的内心里面先 presuppose， 先有一个预想。什么预想呢？先假设信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信仰是很难做的事情。那我再问，如果社会上许多的青年有这样的观念，这个责任要推到谁的身上？就是在基督徒身上。基督徒应当把生活的把握，把来生的盼望，把灵性的喜乐表现在世界上的人，表现出来。这种表现就是恩典充满而流露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裹足不前，不知道要怎么样决定，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？基督徒不是的，我们应当是 dynamic energetic positive， 我们应当是很积极、很乐观、很勇敢、很大胆的人。基督徒应当是喜乐的人，我这样做主会帮助我，我那样做主会帮助我，只要我遵守他的原则。这个遵守原则并不是限制，遵守原则乃是一个保障，遵守原则不是一个捆绑，遵守原则乃是我的安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那些没有保障、没有原则性、没有原则所管制的自由，是放纵，不是自由。那种自由不是自由，是自杀。今天整个社会没有主的真理，没有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，正在走一个自杀的道路。基督徒是怎么样？基督徒有我们的立场，基督徒借着信仰才能最大的力量、最大的自由、最大的喜乐。感谢上帝，从今天开始我盼望基督徒活泼一点。我要讲一句不客气的话，不大好听，但是我要讲，要不要听？我走过的地方，台湾的青年人最死板，一天到晚静静的不敢讲话。我不知道是教育制度或者社会制度造成台湾的青年这样死板。活泼一点，大家说啊，再讲一次，活泼一点。这到今天我告诉你，有许多的青年人到现在还没有勇敢为主做见证。为什么？现在不讨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台湾三四十岁的青年人没有起来为主做大功的？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台湾的青年三四十岁在教会里面也不能起作用？为什么？是不是老一辈的人在压你们，或者你们的制度，或者你们的社会的风气，使你永远看自己是小孩子、老天真？起来，活泼一点，把信仰的力量冲出来，把喜乐表现出来。应该做的做，现在不做，十五年以后你会懊悔；现在的时间不用，我二十年以后你会后悔。现在要做工，现在要乐观，要积极，要起来。真正的喜乐是在大患难中间也不吃气的喜乐，那才是真正的喜乐。真正积极的人生是在最可怕的逆流中间，还是站稳岗位，是中流砥柱的人，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青年人，千万不要把你大好的青春随便浪费在错误的观念，从那些忧愁、从无谓的消极里面，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。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很积极的研究科学，所以许多大科学家是基督徒。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很积极的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我们的生活中间要把上帝的爱、圣洁、仁义流露出来。真正的基督教给青年人有活泼的盼望，给我们勇敢把喜乐表现出来，也就我们领受上帝享受神恩典下来。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人看见他的链子光的，但是今天几个人做完礼拜又回家去，链子长的，你一看就知道从礼拜堂出来的。那你问他说为什么？他说静静的，我是讲为什么你要这样练的时候，我很树林，树林一定要哭哭啼啼，树林一定要练长长的， 困到最后什么力量都没有，哭完了这个不行，不是不行，倒下去。我们哭是哭，为我的罪忧伤是应该的，但是忧伤了以后，主赦免了我，给我力量，起来为主工作，这样的力量才是真的力量，这样的力量是一个 dynamic 爆炸性的力量。今天那些犯罪的人带他的朋友去看破衣舞，他介绍的很大方，今天你带人来做礼拜，你鬼鬼祟祟，为什么？今天那些人带他们的朋友去犯奸淫，去找女人，他们讲的头头是道，哈哈大笑。但是你告诉人，耶稣基督道路是真理是生命，你胆子小得不得了，为什么？你的灵性有毛病，你的信仰有毛病，你今天领受主的恩典不够。我们今天回头来，把我们的心打开来，让主的爱充满，丰盛的生命流露出来。有一个人我说，为什么你为主工作没有胆子？他说我才三四十岁，还是幼辈。什么三四十岁还是幼辈？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几千年只有这样的思想，三十而立，三十岁还是老天真，还是幼辈。我今年差不多四十岁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客气，我是幼辈，我要谦卑。我不是不要谦卑，谦卑不是奴才相，谦卑不是没有立场，谦卑的人还有骨头。我要讲我要讲的话，为什么？我想宋博士、啊、像我这个年龄啊，再过三年就死了，你懂不懂？宋博士四十三岁就死了，他如果到四十岁那一年还是不敢讲话，就靠死了还不要讲话。他轰轰烈烈被上帝大用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开始，到三十多岁的时间。所以盼望台湾的社会青年，你带着力量，有勇敢的力量，把基督徒的喜乐的生命从上帝的恩典分享出去。这个积极的人生不是消极的青年人，是积极的，是乐观的，不是悲观的，是大胆的，不是胆小的。这种大胆乐观刚强，却用爱心来围绕，爱心用紧守来限制。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刚强而无仁爱叫做野蛮，仁爱而无谨守就叫做泛滥。爱心泛滥一个没有谨守，刚强用爱心来做范围，而爱心用谨守来做限制。这样的我们的勇敢就在真理里面展现出来了。亲爱的人，享受上帝的恩典，恩典有时来上帝的恩典分为两大类，第一类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？叫做 common grace。 什么叫做 common grace？ 就是叫普遍的恩惠。耶稣基督说，只要从造好人也造坏人，上帝降临给义人也降临给恶人。好人得到雨水，恶人也得到雨水。好人有阳光照他，坏人也有阳光照他，表示着这一方面的恩典。普遍恩典里面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你信耶稣不一定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健康，你信耶稣的人不一定不会病，不信耶稣的人可能很健康。所以他们就叫你信耶稣有什么，你得到什么，他们不是一样吗？你会病我也病，你病得更厉害。我会留级你也会留级，我还考及格你考不及格，连考考不上。你信耶稣的人赚的钱比我少，你告诉我这是普遍的恩惠。上帝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，上帝热头造义人也造恶人，这普遍恩惠算不得什么。这世界领受普遍恩惠的人是每个人，但是这是低级的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第二方面，上帝还把救赎的恩典赐给人， saving grace。 我们的个人的赦免，我们的灵魂的救赎，我们全世界的仇恨的解决，我们永远的盼望赐给我们。那个救赎的恩典乃是死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蛮有把握的原因。今天那些有学问的人，有钱财的人，有地位的人，他们所靠的不过是几十年的东西。但是你不要怕他们，有一天他们的气断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今天在世界上再有作为的人，如果他们没有永远的机会和他们发生关系，他们在世界不过是暂时。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只有领受普遍恩典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以上帝的救赎恩典发生关系的青年人。这样呢，我们的一生可以走在正直的里面。美国的辅导员叫 B.M. Moody， 有一次他去讲道的时候回来的，要问他说：“穆迪先生，请问今天很多人信主吗？今天很多人悔改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今天信主接触的人没有很多，有多少个？两个半 ，two and half。”那个啊，两个半，他以为穆迪讲道讲得太辛苦，回来神志不清了。 后来说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两个半。你的意思是两个大人，一个小孩子，两个半。因为平常坐飞机看自己的小孩子半跳，对不对？两个半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。目的说不是，两个大人一个孩子，不是两个半。我讲的两个半是两个小孩子一个大人。那个人说 What do you mean？ 什么意思？两个半是两个孩子一个大人。目的说，我只能想到有两个半是什么？那两个小孩子一生一世之中生气，那个半是走了一半的人，他剩下一半，他剩下一半，两个半。这一个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亲爱的青年人，你现在还年轻，正在走人生的道路，现在就定大心智，一生一世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做人？不要再等，不要再同流合污，不要再随着世界的潮流，人家犯贱民你也犯贱民，人家赌博你也赌博，人家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你也做，为的不过是使老板看中你，给你生机。我们今天过这样的生活吗？我告诉你，要做就做到彻底，你真正向神这份忠心，神一定不忘记你。但是却不是悠悠愁愁，勉勉强强，痛痛苦苦的被死掉，那是很乐观喜乐积极勇敢的来为神做见证，享受神的恩啊。摩西在年老的时候讲一句话，上帝啊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从早晨保得慈爱，一生走在你爱的道路中间，不是迟迟，是早早保得你的慈爱。这是我很重要的事情。我的外祖母一生痴呆，79岁才信耶稣，中了战事结束了以后，我们从内地里面把他带出来，带出来以后他还没有信耶稣。我说外祖母，我们要信耶稣，我的妈妈现在信耶稣。他怎么讲呢？你们信你们的，我信我的，我老了不好意思改教，我活到79岁了，我不然不能随便改教，我一改呢，那个菩萨发脾气，我就麻烦了。后来他看生活不一样，我们每天唱诗赞美主，生活的喜乐，信仰的把握，感动了他。有一天他说，我也要信。你不怕菩萨发脾气吗？我相信如果主是大能的，他会替我解决这个问题。他就来信，79岁信，83岁就死了。在上帝的面前呢，我的外祖母树林的生命一共只有4岁，我17岁奉献自己，现在我39岁半。如果我今年死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树林的年龄是22岁半，我的外祖母才4岁。你越早到主的面前来，你的一生就在一个大而又良善的手的里面来管理你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神，享受他的恩惠同时啊，上帝应该把大自然的恩赐给我们，上帝把他出生的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这是最大的恩典，这是最大的享受神的慈爱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神，我们同时知道什么是爱，那无罪的为我们的罪定死，那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受上帝的审判，那圣洁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。上帝的爱就再次将我们显明出来了。一个人没有经历十字架的爱，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生命的意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如果主耶稣没有拯救我，我今天在哪里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可能不是传道，可能是强盗。我不是要你开玩笑，今天我如果没有接受主的救恩，我今天不是在这个地方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太聪明的人，但也不太笨，可能我认为的智慧聪明就害许多的青年人。当我1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，就我越想越惧怕，我冒充人的签字100多次。那个时候我们上音乐课，我很喜欢音乐，我上课所抄的诗歌要老师亲自签字，没有签字的大头的时候看没有签字要扣分。我那个时候个子很小，同班有几个个子比我更大的人，他们有的13岁14岁，我11岁。那个大个子的人懒惰没有上课，他知道我会签老师的字，所以他们一个一个来要打死我，你要不要冒充替老师签字。我那时候就签了，
我一面牵一面怕路，这老师抓到怎么办？我就牵着，牵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不必负责任，就把这个簿子呢拿去给老师看。老师在那里查的时候，100多个签字，一个也查不到是别人冒充的。那时候我才11岁，像我这样的孩子，如果足不救我，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。我做一首诗歌，那个词一直弄不清楚，我要唱一两句给你听。那恶主若不拯救我，不知我如今在何方。那天主如果没有拯救我，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的恩典是奇妙的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罪得到赦免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抹去了上帝对罪人的审判，耶稣基督的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。请问你满足你的生命吗？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，你今天用什么来填满你的空虚？人被造的最大的目的，享受神的慈爱，享受神的恩典，我们有这个权利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救恩。请问今天晚上这个机会赐给你，今天上帝在你的心中工作，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，成为你的救主？你愿不愿意让你的整个生命成为一个勇气，让这个勇气可以接受主丰盛的慈爱流进来，以后一出去叫别人与你一同享受主的恩典？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大的目的，可以享受神的恩典。上帝没有造人以前，注意听，上帝是爱。请问上帝没有创造万有以前，他的爱的对象是什么？这一个大的问题。上帝是爱，他没有创造万有以前，他爱的对象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在别的宗教不能解答，这问题在错误的异端的思想里面不能解答，在我们正统的基督教思想里面得到答案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个位格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对象。圣父爱圣子，圣子爱圣灵，圣灵爱圣父，圣子爱圣父，圣子爱圣灵，他们之间彼此的相爱。但是这个爱的延展就产生了创造。 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is the creation。 上帝是爱，但是爱的扩展出去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。这样的上帝就是被造物可以享受他爱，被造的可以同分享他爱，这是人的权利，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目的，享受上帝的恩惠同时啊。你的杯子你一直搅一直搅还是不甜，你再搅还是不甜，你搅更大力，搅的手差不多断了，你还是不甜。我告诉你，永远不甜，因为没有糖。照样，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用这样的办法买新的家具，升高你在社会里面的地位，把更多的财，有更大的享受，你还是不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的恩爱没有在你里面，没有别的答案。今天晚上结束那样的生活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让主的爱进到你的里面。最后一样。上帝创造人，不但是代表神的荣耀，代表神管理上帝的造物主啊！不但是管理神的荣耀伟人，不但享受上帝的恩慈啊！上帝创造人，使人可以遵循神，他完全的旨意。我们可以遵循上帝的完全的旨意。有什么权利比这权利更大吗？上帝把那个遵循上帝旨意的权利放在你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在他的道路里面，我们一路同行，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大门，我们正遵循神的旨意。当总统把一个重要的责任交给你的时候，你的自尊心会提高来。为什么总统这样相信我？表示我这个身份和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但是他不过是总统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把遵循他旨意的这一个权柄赐给了人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义务是什么？最大的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遵循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比一切的事情更大，而一切的事情存在是根据神的旨意，所以神的旨意高过一切。把一个人懂得遵循神的旨意，在他有限的生活中间把上帝永远的旨意彰显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生命是提高到超有限的价值里面去了。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成为众国的榜样。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来了，我要遵循你的旨意。”这句话太伟大了，这句话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。我们应当照着主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来了，我要遵循你的旨意。”
耶稣基督是真凭那个救赎人的旨意，我们没有办法有份，但是神要我们在救赎的施工上做传扬的工作者，做见证人，与主同心同工，这样说我们有份。亲爱的青年人，亲爱的同胞，亲爱的人，无论你是基督徒，你非基督徒，你是人，你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从样式造的，你是为神而造，所以你要彰显神的荣耀，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要享受神的恩爱，你也要代表神管理自然。请问你今天做人，你愿意不愿意达到这样的价值里面，把上帝的旨意行出来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那个永远长存。圣经如此宣布，不但如此，耶稣基督说，在末了的时候有许多人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？耶稣基督说，你行异能，你赶鬼，你传道，奉我的名，我老老实实告诉你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也主耶稣讲一句话，不是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进到天国里面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今天有许多人在这句话里面找到了整个人生的秘密，他们放弃了被认为有价值的事情，把自己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我们如怎么样祷告才好？耶稣说，你们祷告就如此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导演，这个导演就是做人所能做到的最珍贵的一部分，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当有一天上帝说，这个人他是合我的心意的，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间已经遵行了我托付他的工作，已经遵行了我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心有莫大的安慰、喜乐、充满足。相反的，你们这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啊，上帝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那个时候你要咬牙切齿，那个时候你无从挽回，你也不能上诉，你那句话从最高的权威 The Supreme Authority 上帝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的。青年人，你今天走在什么道路中间？你今天行事为人整个的原则是根据什么？你今天工作，你生活，你赚钱，你整个的人方向是根据怎么样的条约？是根据怎么样的原则？是根据怎么样的哲学真理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是人，我是人，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要使我们管理自然，在科学上的成就，要使我们彰显神的荣耀，在道德上的成就，要我们领受主的恩典，在救赎的恩典里面有份，要我们完成主的旨意，在神的工作上有份。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今天知道我被造的原理，我知道我被造的目的在这里，我如今站在你的面前，愿主照你的心意陶造我，引导我，使用我，使我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你肯不肯？你肯不肯？你不能回答我，回答创造你的主。